好实在，最终生命满情怀。
好，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哈，把刚才我们读过的两段经文我们再一同念一遍。这次呢，我们读的时候能有更多一点思想，也借着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啊，把我们带到神的话里面。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好，我们再翻到第十二章，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薄饼聚会里面一同纪念你的儿子，也让我们在信息聚会里面，我们可以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你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这些在天路上奔走的所发出的忠告，让我们能够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的艰难，但是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都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让我们真的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也因着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引导，我们能够知道你所喜欢的道路，我们也能够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愿你借着今天的聚会，借着金海弟兄，能够真的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倾倒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自己的话所抓住，主啊，被你自己的话所开启，让你的话在我们当中不会突然返回。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实在能够蒙你自己的喜悦。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就把时间交给金海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在这个天路客的这个主题底下，我们继续来仰望主的带领。今天是天路客的第三讲，也是我在这一个信息里面的最后一讲。我想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曾经在讲过第一讲是讲到宣告，那个投影片能不能准备好，好，那我们就不管那个哈，已经讲过两个重点。我们第一讲的时候讲到了蒙召者的身份和认知，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那是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作者他发出一个心里面的呼求，他对于在那个时代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的 信徒，他怕他们的信仰有流失，所以他在那里特别的在那里呼吁，也提醒第二代的信徒他们蒙召者的身份，还有他们要认识到底在他们生命中所最要仰望的救主是谁。不是摩西，摩西是他们在历史上面他们所尊敬的一个伟人，但是他们所应该在生命中仰望的是那位救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一讲，他对于蒙召者的身份和认知有一个宣告。第二讲，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那就是那里就紧接着来提醒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有应许的安息，可是我们却进不去，我们却没有得到神他应许在肉身上来讲，他带领的这些他们的 祖先从埃及经过旷野，可是为什么第一代的人就通通的倒闭在旷野了呢？所以在第二讲里面是一个警告，为什么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有不幸的恶心埋怨，所以就耗损了他们所有的精力。所以我们在前两讲里面，第一个讲是讲到宣告，第二讲是讲到了警告。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三讲，我们讲到了忠告，他对于这些弟兄姊妹们，他要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仰望那个信心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在这三讲信息里面的重点。所以我们刚刚周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那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他前面的几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不，那是指的前面的对着宣告说他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敬中，但是基督是儿子，他可以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看到宣告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的身份跟摩西的身份做了一个明显的划分，在警告的时候这个作者又说到，我们今日若是实在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一样，不可试探他，因为我们这样的惹他发怒试探他，就使得神愤怒，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这个作者说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警告是警告他们的不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曾经也或许给弟兄姊妹看到一个地图，那是一个在旷野漂流的一个地图，那现在打不出来，我想我们就 不等了哈，我就你们可以可以大概有一个印象，他们从埃及出来本来过了红海是很快的，如果照一般的路程来讲是很快的就可以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可是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却在旷野里面绕行绕行，一路的埋怨，因此神就使得他们在旷野里面经历了许多的磨难，以至于他们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圈子里面，到了快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12个探子看到了当地的光景，回来有11个，他们埋怨抱怨说他们宁可饿死 也不愿意进去，所以这件事情使得神非常的愤怒，因此使他们在旷野里面，在那里绕了38年，到最后只有2个人能进去，连摩西都受了1000年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在这里把这个安息这一个概念就带出来了。什么是安息呢？他说他们，你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安息里面讲到的，当然在物质世界里面来讲的时候，那里讲到的安息是指的迦南美地。他说你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讲的是换过来那个好，再下来安息，讲到的这个安息最主要的在那个当时的背景里面说，你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以有形的来讲是指的迦南地，可是真实的以属灵的成分来讲，那里是讲到了我们灵里面的生命。其实读圣经的人就在这个生命记、出埃及记，甚至从创世纪旧约到新约，他们找出来安息的这个字义，事实上可以有7-8个解释，包括神自己创造了宫以后他就安息了，有7-8种，但是我只大略的把它分成2种，一种是讲到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方面的安息，是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的。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有忧虑，这就是没有安息的表现。可是另一外方面 更深一层的进入我们里面，那就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生命。我们灵里面的生命那种安息是必须在信心里面来得到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就不是指的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安息平安，而是指到我们属灵里面的因着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得到的安息。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讲到他的忠告的时候，讲到弟兄们你们要谨慎，那个忠告这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的永生神离弃的。我们注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事实上他讲到免得，这个忠告就是警告他们，你们免得讲了6次。我们在荧幕上这里看到的几个地方就有了讲到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中间有人被罪迷惑，都是一个很诚恳的忠告。又说到我们应该畏惧神敬畏神，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赶不上了。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还有3个免得，在这里说到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还有讲到了 当年那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因着不信，因着不按照神的吩咐，以至于像埃及人一样的被击杀，没有躲在羔羊的血的遮蔽底下。或者甚至讲到我们应该要思想那个耶稣他常常受人顶撞，我们如果没有思想耶稣他所受的苦，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为着信仰我们受的就是很大的委屈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疲倦灰心。所以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的那在忠告警告劝告忠告的时候， 他提的六次免得我们疲倦灰心，但是他还有四次他用了另外的字眼叫做恐怕。下面一张请你们放一下，我这里就说在十二章里面，就说你看到荧幕上打出来的，他又讲了四次，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我们，恐怕有淫乱的，他们因着自己一点的肉体的情欲，就把长子的名分、永生的福气丢掉了。所以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这样苦口婆心的，这样子有忠告，而且有劝告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讲到了彼此相劝，在这里看到 他的劝告我们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了。相劝劝告有几个特点，他出于爱心，他为了挽回我们才有劝告，我们也有一个勇气不怕得罪，所以我们会劝告。而且这里说我们劝告要天天，要常常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自己对于如果看到弟兄别人有不合适的地方，你因着爱他的缘故你要劝告他，你要警告他，或者你要忠告他，是不是需要有爱心，需要为着他的好的缘故能够不怕得罪人，来在爱里面常常彼此相劝呢？这里说到因为心里面刚硬的时候就容易陷入麻痹的地步，然后就会慢慢的无感。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一个反思的题目，就是说谁是能够和你彼此相劝的天路伙伴？你有没有因着爱你的弟兄，为着聚会的好处，为着教会的好处，你愿意讲一些比较甚至得罪人的话？但是我们说到你的态度很重要，不只是讲一个事实，好不好？我就在这里也就原谅我，因为我想今天的聚会有点在程序上面我觉得有点被比较受搅扰，主要是投影片的缘故，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没有责备的意思啊，天哪，我是说如果要相劝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多的服事的细节上面要提前做准备，你如果不熟你要来操练，这真的是这样，好吧？今天没有对个人，没有对个人，我想我知道弟兄姊妹都 很努力很繁忙，而且比较年长的都在旁边教导年幼的，在扶着他们走，可是事实上真的每一个环节你必须扣住。所以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劝，我们真的是出于爱心，不是因着你跟我中间有什么不对，而是我们为着整体能够 相伴的。所以这是彼此相劝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那何况我们是家人，我们不要说在教会，我们在家里，你夫妻中间，甚至你跟我们，甚至听到说今天有时候我们父母怕孩子啊，孩子做错我们连劝他讲他都不敢，因为那是我们真的怕，有时候怕的都不知道你在怕什么。我们如果是真的以神，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你看他讲的很多严肃的话， 他说免得我们，免得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求神怜悯我们。那么第三方面，我们讲到要坚持信心，他说我们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因为信心常常是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如果能够坚持我们所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站立得住。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信心会有起伏？在什么情况之下？在我们失败的时候，对不对？在我们不顺的时候，在我们被别人藐视的时候，轻看的时候，我们都会失去信心。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信心，真的这里说，我们若把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的信心是抛锚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里面的。我们的信心千万不要认为别人对我的称赞能够增长我的信心，是别人对我称赞可以鼓励我，可是别人，如果你太在注重注意人对我的看法，那么很多的时候你就是跟随人的意思，你就是讨好人。甚至当别人是一个爱心来劝告你的时候，你就认为别人瞧不起你，你也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要常常的把它带回到别，不管听到别人的鼓励或者别人的责备，我们自己总要留一个时间在神的面前思量，然后回到带到神的面前。若是神的圣灵真的光照我们是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求神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求神来帮助。若不是，我们也求神在神面前靠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所以在天路上面坚持信心是第二方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再下来，我们看到要放下重担，能够脱去罪。他接着好几句话摆在一起，你要放下重担就是罪，然后要存心忍耐，还不是站立在那里，我们是要奔，要跑，往前跑。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就说，我们要奔跑天路的时候，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哪些人是圣经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见证人？有亚伯拉罕，有以撒、雅各，你看摩西，这些人他所谓的见证人，不是说他们是模范生，是因为他们见证了神在他们的软弱上面，在他们没有信心的时候，神怎么样子还使用他们，扶持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器皿，还能够造就弟兄姊妹。甚至到了今天的我们，你看这几个人物，所谓的信心的伟人，都是圣心的伟人。你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以后，你看那里列出很多信心人物榜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妓女拉合啊等等，神看中的就是他那个渴慕神、要神的、抓住神的那个心。虽然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比如说参孙像这样的人，我们看的都觉得这个生活这么的淫乱、放纵肉体，可是他就着因着他最后，他为着神的国的缘故，为了不愿意神的名在外邦人中间被羞辱的时候，他悔改了，神仍然把他列在信心的人物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奔跑天路的时候，最容易疲倦的就是我们灰心。所以在这里神借着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放下重担。重担不一定是罪，严格的说重担 根本有时候就不是罪。比如说我心里面常常忧闷，这是一个重担。我心里面常常忧闷的话，或者我因着太在乎一些放不下的东西，其实真的忧虑是每一个人都会多多少少忧虑。忧虑神并不是说忧虑，当然你要讲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忧虑没有去想的那么深，我就是肉体里面很自然的，就是都是有时候甚至出于好心，我们为着我们这儿女他们能不能在生活里面不受试探，我们有时候也会忧虑，这是出于爱。但是这些是一个重担，你要重担我们真的是神劝我们要把它放下，因为你们重担久了，你重担把它不及时的把它卸下的时候，它确实是能够会影响我们的奔跑。比如说我自己也可以讲到几个月以前，有一次我开车在路上，我到今天我想大概是这个情形，是吧？因为 我那前两天可能是才从 长途的旅行回来，那么身体有些不适不舒服，所以可能前两天休息也不是很好。那么那一天我出去办事的时候事情多，因为有些邮件要处理啊，有些东西，所以我出去办事。结果我在开车的时候大概一个恍神，不注意平常走得很顺的那些很熟悉的路，结果邦当一下子被跟一个卡车就撞上去了。那个撞的情况看起来是两条线，那么是我是这样偏的，所以他这么撞上我了。照看那个情况是这样，那么当时我在想，奇怪，为什么撞上了？我一下子被撞的时候，我马上醒过来，马上清醒过来。我说怎么他？我说是他要插入我的线吗？是我在好，是他要从后面要插到我的线吗？撞了。可是等到警察来讲报告的来问的时候，就有了不同的说。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只记得我是往前走，我记得往前走，可是突然我就被撞了。那这个司机他就说是我要换，我没有打灯，我就要换从这个线里面换过来。好，那个时候一般规矩就是不要吵了，你们就讲你们的，警察就写下来啊，就好了。那我们就各自就处理了，那个车子就拖走了。可是回去的时候，有人朋友就劝我了，也有朋友就说，如果是这个报告拿下来是照他对方说，那就是你的错了。那你是嘛？你换线，你没有打灯嘛，那你就错了，那么这个责任险等等就这样。那一两天确实是当报告还没有去拿的时候，我是心里面有点烦乱。在美国开车开了这么久，开了40年了，就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第一次嘛，那就这样的。那车子就报销了，那车子是真的报销了，一个卡车撞你的那个小日本车，你怎么不报销呢？人能够好好的从里面把门这么弄得出来都已经不错了。可是很感谢主，就这么一两天，那个礼拜五晚上有查经，所以我到大概有聚会，我大概在礼拜四晚上的时候，那件事情大概是发在礼拜三或者怎么样，我礼拜四自己在那里还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就放下了，不要再去想谁的错我的。如果是我的，我既然记不清楚，那么我就不争了。警察报告已经写到这样了，那么就这样吧。而且因为我当时想起来，就那个司机下车的时候，是个大概是个墨西哥人吧，就是那种坐好像那个车子是那种比较大型的那个坐花园管理庭院的那种车子，所以我而且他下来的时候他是蛮紧张的，是非常紧张，跟那个警察讲话的时候就很紧张。那我突然就在想说，如果要去争下去的话，可能会扯出更多的事情来，就是不止这个车子的问题。那后来我就去拿了警察报告，我就决定说，警察怎么写，那么保险公司怎么认，就这样吧。后来我的保险公司看到了那个报告，保险公司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反驳啊？这如果照字上面写的话，就是你的错了，因为他说你坏心，你说你不知道，你往前走，那么就是你的错了。那我就跟保险公司说，就照这样了，就把 case 就 close 掉了，这个车子也不要赔了，因为那个车我本来也就那个车子已经开了2001年的车，你现在到今天是20多少年了，我就说结束了，就丢掉了，我那车子也不要了，拖去了。所以，可是当我跟保险公司讲完以后，我就发现整个人就说我也不要去担心那些了。那后来保险公司也告诉我说，说好几天的那个对方也没有去跟他的保险说讲这个情形，所以这中间有一些可能对方也有很多的顾虑，可能就这个车也算了，也不修了。而且说实话，那个车看不出他有什么毛病，因为他是卡车嘛，他那个 bump， 那我那个日本车咚咚一，我结束，我下来看他车怎么没事啊？那个保险。所以这里就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我就觉得重担有时候你要讲重担有时候不没有到罪的地步，可是他你不放下，你不交托给神，他就是在有的没的就跟就走不掉。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放下重担。而且那些弟兄当然前面都有很多天人交战了，哎，你说你的错，那明年你的保费就要涨了，这怎么怎么。我后来想想能涨到哪里去，对不对？而且到今天已经都也没剩下多少年可以开车的，那么涨就涨嘛，对不对？如果是我的错，是我的错，那就是我的错。所以真的是一放下来，这些重担放下来以后，整个人就轻松了很多。所以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心忍耐，不但放下重担，放下重担是一回事，我们要存心忍耐。下一章，谢谢。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今天的下一章，你能帮我 换到下一章吗？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骄傲等等都会缠累我们，所以存心忍耐是讲到了我们一心的要坚忍，我们要一直坚忍，而且要奔，奔叫快走、快跑啊，尽可能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而且直跑必须有目的，必须有这个前面的目标，就是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下一章，谢谢。仰望耶稣创始成终，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是我们所必须定睛的，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有了他我们才有信心，又是我们的信心的终结者，是他使我们的信心能够达到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比如说你放下重担， 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更大的理由，你知道说我不是纯粹不要忧虑 不要烦恼而已，而是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仰望耶稣创始成终。你如果只是为了一些少麻烦，免得以后把事情解决，免得那个还不是对你的信心并没有什么大的帮助。任何事情你是连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样子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就不担重担，因为你把这些交托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再回来到下一章，看到这个旷野的路程这个图。当我们在得救以前，我们是在埃及，我们在世界里，我们虽然世界有很多的美好，但是我们生在最终死在最终，我们是一个奴隶，为法老，为着今生的衣食，在那里出了牢里还不得温饱。那么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带我们过红海。红海在希伯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讲到了，我们经过红海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受浸，我们在地位上已经从世界进入了旷野。旷野是讲到一个天路，在得救的一个信徒所需要的信心里面的一个磨练，一个路程。然后在旷野里面，至终我们要靠着信心踏入约旦河，让水分开，我们就进入了迦南地。在迦南地的地方，在还要有很多的征战，那就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的征战，我们要会得胜。门徒，我们做门徒，每一个门徒都必须同心的在迦南地，在基督里面来经历神。有许多仍然有许多的外族，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如果用这个眼光来看，我们就知道我们虽然已经过了红海，我们 也受洗归入主，可是我们今天仍然在需要靠主一步步的来得胜。所以这是希伯来书，我们这几次用了三次的时间，把我们的身份地位，把我们的劝告，神对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原因告诉我们，借着历史的人物事实，而且到了今天他最后叫我们要往前要奔，免得恐怕我们跟不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简单的前面的几章里面，让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跑得好，可以照神的心意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息。好，我们来到了结论。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宣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蒙召者，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然后警告，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最后忠告，就是要我们仰望耶稣能够创始成终。所以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呼召和使命，以至于我们能够仰望基督，见证救恩，来同奔天路。这是我们这三次信息的主要大纲。我也期待今年还有几次能够来到弟兄姊妹中间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另外一个系列，能够讲以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这方面来跟大家一起劝勉。所以求神能够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扎根，而且能够真的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面能够扎下根基。求神恩待我们。最后有两个反思的题目，如果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讨论，或者你自己思想的时候，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呼召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是天路客，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目标，给我们去奔跑，而我们在奔跑的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重担我们需要放下，有什么样的彼此中间的扶持需要彼此的劝勉，以至于我们能够跑得好。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再祷告。恩主，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带到我们的生活心思里面。主啊，虽然我们常常的软弱，这也是你早就看清楚的，你认识我们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还清楚，因为你是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仰望你这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在生活里面更需要放下重担，彼此劝勉，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感谢你，有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不是听听说说，而是真的在生活里面能够把你的话应用出来，活出来。感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